吴承恩一头撞在石碑上，当即血光崩溅，气绝身亡。那殷红的血迹把符命上告安汉公莽为帝几个大字染得是一塌糊涂，满朝大臣惊得瞠目结舌，窦荣丞相心中默默的赞许：承恩壮烈，前无古人，黄泉下等候汉室中兴之日，荣当效礼，名节陨身。莽莽当时命人把吴承恩的尸体抬下，并且吩咐按制礼葬之。苏宪呢，又马上命人把殿前的血迹清扫干净了。王莽让人把这符命给请下去了。他心里想啊，这个符命啊，别在这儿放着了，放长了，说不定又来一位什么人效仿吴承恩，再碰死这儿。这么一来呀，我这符命啊就成了墓碑了，金殿就变成坟地了。这符命刚刚撤下去，苏宪在旁边说了：万岁，吴承恩犯上有罪，理应抄斩全家。王莽还没等着回答，就听殿下有侍臣启奏：圣上，现有吴承恩之妻携子上殿，要朝见圣驾。苏宪一听气得直咬牙：乱臣妻子何言免君，圣上应该把他们斩于殿下。王莽说：且慢，孤儿寡母焉能如此对待，让他上殿见朕。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啊，合着还是王莽有帝王的胸怀。窦荣心里想：莽则难除，就难除于此，善于藏奸引诈。正这功夫，就见吴承恩的妻子领着六岁的一个小男孩走上金殿。吴氏身穿孝服，面带哀思，旁边这个小孩长得酷似其父，一张小红脸，明眉大眼，脸蛋左右长着俩酒窝，紧闭着小嘴儿，显得这个酒坑就更深了。那两只乌亮的大眼睛叽里咕噜的来回之转，好像对着金殿上发生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好玩。吴夫人一看王莽身着帝服端坐上位，就在阶下道了一个万夫，并没有识君臣大礼。新都侯安汉公，国丈在上，吴氏有礼。他把王莽的官衔都敛回一块了，就是没叫皇帝。王莽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是对这孤儿寡母要施以仁政，他知道我刚刚篡位，要紧的是收服臣民之心，对真与我为敌者如吴承恩之流诛之，对不敢与我为敌者如这孤儿寡母服之，以此显见人君的胸怀。吴夫人身着孝服来到殿上，不知有何事啊？安汉公，我听说圣主归天，方才又见夫君去世，国孝家丧会于一日，我身穿重孝，既来朝拜圣魂，又来吊祭亡夫，而后等着安汉公赐我一个死刑。我只求安汉公念在曾同朝弑君的情分上，让我母子能死于一处。王莽听完吴夫人的话之后，他仰天大笑：吴夫人，你错怪孤王了，如今平地宴驾，孤王上受天命，下应群臣，封太皇太后之诏，登临大宝，立国号为新。那吴承恩自称是汉室忠臣，方才来到殿上诬说孤王毒死平帝，翁篡续位， 是姑用言语激他几句，谁知他竟自己撞柱而亡。如若贤夫人早到一时，或许他还不至丧命。姑何曾有杀女之意呢？窦荣在旁边一听啊，王莽这是邀买人心呢、啊。我呀，干脆来个趁火煽风，推波助澜，好保住这吴家母子的性命。窦荣赶忙出班，走到了吴氏的跟前，口称说道：“贤夫人，方才成恩将军直犯龙颜，按罪应斩及全家呀。现在兴国圣主隆恩宽大，乃仁德之君，还不赶快跪拜谢恩吗？”窦荣说这几句话的功夫，那一双机敏的眼睛直瞪着吴氏夫人，在那眼睛里边又说出另一番话来。说什么呀？他那眼里边想要说，你快跪下磕个头吧，只要落得个王莽不杀你，你母子的性命得活，留得根可大，何愁夜短息呀。将来把你儿子拉不成人，再替父报仇，把这个王莽千刀万剐，剥了皮，碾碎了骨头，活了泥，这叫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不过他的眼睛里边说的话，吴夫人并不能全领会，只有说书的知道。但是吴夫人从窦荣那个目光之中能够领略到他心中的意思，是要叫他战忍一时，以图后事。更何况窦荣平素跟吴承恩交往甚厚，吴夫人也知道窦荣的为人。吴夫人心想，窦荣莫非也是假保王莽，真服汉朝吗？不管如何，王莽如果不杀我们母子，那就全且保下吴家这条根，日后如何再说再议。想到这儿，吴夫人双膝跪倒，叩尊圣上，如蒙龙颜宽恕，饶我母子死罪，臣妻不胜感恩之至。这个时候，护国军师徐世英站在王莽的身旁，第一言说：“陛下，斩草不除根，后患无穷啊！”王莽就像没听着徐世英的话一样：“贤夫人，不知你子叫何名字啊？”“
啊，小儿单字名汉。”
王莽一听他儿子叫吴汉，取汉字做名字，分明是不忘前朝，怀念刘姓。王莽想到这儿，这脸色就沉下来了，他对这个汉字很不高兴。这个时候呢，窦荣在旁边看见王莽脸色一变，他急忙俯身跪倒，口称：“万岁，臣与圣上道贺。”王莽愣了：“
窦荣，贺者何来？”“
万岁，吴夫人之子，主大新国朝，大吉大庆啊。”王莽心想，他叫汉，跟我有什么可庆的？“
窦荣，何出此言？”“
万岁，吴夫人之子名叫吴汉，吴汉吴汉，按其字音，乃是吴有汉朝，吴有汉朝，即有新朝，这岂不是上天安排吗？神明差使早让他起了这么个名字，而又在圣上初登大宝之日临殿面君，岂不是大吉大庆吗？”王莽一听：“对呀，还是窦荣有见解，有学识。我要听了徐世英的话，把吴汉杀了，那就没有吉庆了。”王莽特别高兴，忙说：“
窦丞相言之有理。”
转而又问吴夫人：“
吴夫人，你子的名字是何人所起呀？”“
圣上，是臣妻所起。”“
起的好名字，
朕今念你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，封你为大新朝诰命节妇，封你子吴汉为吉庆侯。谢主隆恩。”
六岁的孩子封了侯了，大臣们有的在旁边是窃窃私语呀，看见没有，这侯封的可太便宜了啊，这名字叫对了劲儿啊，也可以一步登天。哎，师爷运也，
你爹要是早给你起个什么星心呐、王汉呐，说不定你还能封了王呀。
是啊是啊，只恨晚矣晚矣，千不怪万不怪，只怪令尊没有远见呐。
大臣们都在这议论，咱不说。这个时候，吴夫人谢毕隆恩，带领着吴汉走下殿去了。王莽马上传旨，即日起给孝平皇帝办理国丧，然后自己准备择吉日良辰重做登基大典。不过要做这个登基大典呢，缺少一样很关键的东西，什么呀？皇帝的玉玺。这个玉玺呀，是古代皇帝唯一代表帝君的印鉴，没有它，你就不算是皇帝。玉玺在谁手里头呢？在孝平皇后王娘娘的手中。王娘娘是王莽的女儿，孝平帝刘戡的正宫皇后。王莽心想，要亲自去向女儿要玉玺不行，他怕王娘娘当面质问他，他无以为答。因为王莽的确是在向平帝进交酒的功夫，在那酒里边下上了枕毒，使平帝饮枕丧命。这个事儿虽然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王莽自个儿是知道的。他做贼心虚，怕见自己的女儿。王莽前思后想之后啊，先把三齐王苏宪给打发去了，让他去向王娘娘要玉玺。苏宪去的麻利，回来的快。万岁，王娘娘托病在床，不见微臣。王莽心想，他未必是真病。给孝平皇帝出丧的时候，我还看他亲承奉辇，直至灵帝呢。当时他并没有一句话。再派一个人，把徐世英派去了。这位徐世英号称是铁嘴钢牙，到那儿也是耗子钻炕洞，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了。万岁，娘娘的确是重病在身，微臣从宫娥口中得知，娘娘自那日送走孝平帝的皇陵之后就卧床不起了，茶饭不思啊，故此臣未敢惊动。王莽心想，果然是我女儿病了吗？这也难怪呀，他和孝平皇帝新婚不久，小夫妻一定是恩恩爱爱，一旦间凤去黄存，难免要有寂寥相思之感呐。怎么办呢？我不免先挑选一个标致的青年，展与他相识来往，等到为平帝守孝期满，则让他们完婚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不念平帝有了新欢，自然会把玉玺交付给我的。要不说这人的思维各不一样呢？这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一对绝对相同的树叶一样。王莽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他女儿的思想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这就是犯了形而上学了。王莽心想，哪一个能做我女儿的夫婿呢？这得找一个非常漂亮的人，让他一眼就看中了，一谈就喜欢，这样才能尽早完婚。王莽左琢磨右琢磨，想起一个人来。谁呀？南秦王夏侯烈的儿子夏侯荣。由于王莽没篡位之前，夏侯烈是他家的座上常客，有的时候也带着他的儿子同访，故此王莽曾经见过夏侯荣这个人。此人长得面白如玉，眉清目秀，称得起是一表人才。尤其是王莽知道夏侯荣是太医院的医生，正可借给娘娘看病的这个缘由与娘娘见面。想到这儿，王莽就找来了夏侯烈，在一言殿里边，二人是秘密相谈。王莽在言语之间呢，就向夏侯烈渗透了自己的想法，意思是说呀，让夏侯烈暗示他的儿子借看病之由向娘娘献献殷勤，换取娘娘的好感， 一旦时机成熟，就可让他们成为琴瑟之好。
夏侯烈一听这话，那真是乐得心花怒放，肝尖发烫，暗想，如若我儿能与王娘娘成亲，此正是所谓攀龙附凤，平步青云呐、啊！这真是祖先堂里边烧了高香，坟营地里边冒了青烟。于是他向王莽就回答了：“陛下，我立即回家向小儿说明此事，不知让他何日进宫和娘娘见面呐？”
王莽说：“这样吧，定在明日吧。”
好好，臣马上告辞。
夏侯烈乐了，走道忘了先迈哪条腿了，飘飘然轻飘飘就回到了家中。不等这屁股碰着椅子，马上吩咐把夏侯荣找来。父子一见面，夏侯烈满面喜色，就跟他儿子讲述了大新皇帝的圣谕：有其父便有其子啊。夏侯荣颇具乃翁的遗传因子，也是一个狗肚子里放不住四两酥油的茬。一听这句话，乐的是手舞之、足蹈之、神飞之、魂往之，恨不能一竿子捅下来月亮，一脚踢出来日头，即到明天，好到宫中去给娘娘看病。看病是假，相亲是真。夏侯烈嘱咐儿子，今天要好好的准备，明天要让娘娘一见生爱，不要一见生厌。夏侯荣就说了：“爹，您只管放心，此事儿自有招数。”夏侯荣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头，让这些侍从们就打开了自己的衣箱，所有的衣服啊，全都给抖了出来了。好像大姑娘出门的试嫁妆似的，一件一件的拿来往身上穿，穿上之后让这些仆人们看。伺候他的这些仆从们倒不在少数，但是各有各的审美观点，这个说好，那个就说不怎么样。夏侯荣是脱了穿，穿了脱，穿了脱，脱了穿，折腾了足有40个回合，累得汗如瓢浇，气喘吁吁啊！最后还是他自个儿铁了主意了，行了，我就穿这一身吧。他这主意一定，仆人们就都说好，哎，就属这身好看。找好了衣服就得洗头啊，古人留长发，挽发短，没有什么平头、背头、青年一边甩，没这分别，但也得把它洗干净啊，得理透亮啊。他抽掉了别簪，劈开头发，命人打水，大洗而特洗了一阵，片剪使了2块，净水换了3盆，只洗得根根见亮，条条透风，然后又洗起脸来了。不知这位啊，是从什么地方学了一种洗脸的妙法，叫做三温洗脸法。怎么叫三温呢？先用这个热水烫一下，然后再用温水泡一下，最后再用凉水激一下。据说这样洗出脸来，非但尘垢除尽，更能光彩照人。洗完脸之后又去沐浴，冲洗了4遍，已经是到了2更天了。夏侯荣躺在床上，激情难耐，仰身睡，侧身睡，俯身睡，就差没有立身睡了。怎么睡也睡不着，脑子里边全都是想着那个王娘娘到底是什么容貌呢？自己明天一去胜败如何呢？煎熬到天骄4更天才朦朦胧胧的睡了这么一觉。早晨起来之后，少不得又得重新洗一番脸，好在昨天晚上已经打好了底儿了。衣冠齐整之后，又在这靴子腰里边、头发卷里头、嘎吱窝底下、腰带饰件上都塞上大小不等的香囊。什么叫香囊啊？就是用那香草装的小布口袋，一般都是女人随身所带之物。今天夏侯荣这一高兴，也忘了自个儿是男是女了。收拾停当，夏侯烈一看，哼，自个儿这儿子果然是一位儒雅干净的后生。夏侯烈让儿子带着麦纸儿、药香，随即动身直奔宫中而来。 来到了王娘娘所在的朝阳宫门，夏侯烈让侍女到里边传禀，就说特请太医院的医生来给娘娘看病。侍女来到里边禀报王娘娘，王娘娘名叫王月英，自从她听说王莽篡位，改汉维新，尤其是得知平帝之死乃是王莽进献交酒所致之后，对其父愤恨已极。自打送走了皇陵之后，回到宫中忧愤气闷，气血逆足，跪体违和，身患重病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，就看见孝平皇帝站在面前，含着眼泪直瞪瞪地望着他，一语也不发，那脸上的表情时怨时爱，时嗔时怪，似有满腹的委屈向他要倾诉，又像有天大的冤枉等他为之代雪。王娘娘只说，陛下，圣灵不散，当与皇权保佑，一旦我查问清楚圣上的死因，便随后追随圣驾而去。说完这话又看不着孝平皇帝了。娘娘就是这样神情恍惚，意念消沉，待在了宫中。他呀早就把这颗玉玺随身带好了，他知道王莽迟早要来要这玉玺的，一旦要来，我要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等了两天不见动静，今天忽然侍女来禀报说，太医院的大夫特来给娘娘看病。娘娘自以为大夫既然来了，不可讳疾忌医呀，马上吩咐请进来吧。这一个请就把这位名为看病实乃相亲的夏侯荣由侍女领进来了。这个夏侯荣把这脚丫子刚一伸过娘娘寝屋的门槛儿，那俩眼睛就好像饿狼看见羔羊似的，死盯住了病榻上的王娘娘。他一瞧这王娘娘果然是一个绝色佳人呐，他赶忙俯身跪倒：“娘娘千岁，臣闻娘娘深得贵样，奉诏前来与娘娘诊病。先生，快请平身。哀家自送走圣上皇陵，甚觉不适，像是偶感风寒，病入脾里，害得我病不自治，四肢疼痛。”请先生诊断病因。
是。
夏侯荣随口答应着走进娘娘的床榻，侍女把椅子给他搬到近前，夏侯荣坐下身来，取出脉诊放在床边，王娘娘把翠袖挽起，胳膊就放在这脉诊上了。夏侯荣一边给娘娘号着脉，一边他看着娘娘，心想真是玉液金枝啊，今天如若使娘娘轻易与我结为百年之好，就算让我整日当奴当狗也乐不能支。苍天保佑，神灵加护，成全我这桩美事吧。他心里边一想事，这眼睛就发直，坐在那儿也不诊脉了，也不说话，看着娘娘这胳膊发起呆来了。王娘娘从刚才夏侯荣一进屋就发现，这个人虽然相貌倒也挺端正，只是目光痴呆，带了一点傻气。现在又看他瞪着眼睛瞅着自个儿的胳膊不诊脉，好像是在那想什么。娘娘想，这位先生大概是过于迂腐，见到皇后不敢诊脉，局促不安，胆颤颤的。想到这儿，王娘娘就善意的说了，先生请诊脉吧。说完这话，为了缓解一下这位先生的僵相，娘娘破最近几天之内莞尔一笑。娘娘冲他这一笑啊，夏侯荣自觉得六神无主，肢体飘然，就好像悬在了空中一样，暗想，哎呀，娘娘对我有意思了，不然因为什么冲我笑呢？其实他是误解了娘娘的意思了。夏侯荣想，即使娘娘冲我笑，那我也应该以笑答之。 我又不是不会笑，那我冲娘娘也得笑啊。他用的是自己认为最好看的一种笑法，然后再伸出手来，把这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三个指头放在了娘娘的玉腕寸关尺上，一边耗着脉，一边心里在想，娘娘既然已经对我报之一笑，我应当向娘娘明表寸心，不然像她这样的高贵身份绝不会服就于我的，怎么表达我的爱慕之心呢？当初司马相如弹奏一曲《凤求凰》，招引着文君夜奔，现在这儿也没有琴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有琴我也不会弹，有了我只会看病号脉，不妨以言语试试，看娘娘对我如何，如真有意定会符合。想到这儿他就说了，娘娘，您贵体违和，乃是前者悲痛伤神，气血亏损呐，阴邪入侵，伤及脾里，需对症下药啊。
哦，先生，那你就给开个方子吧。
方子嘛倒也好开，只用三味药便可痊愈。
哦，
娘娘一听觉得这个先生别看貌似愚痴，实有真才，没听说开方子就开三味药的。
嗯，
大概是他有祖传秘方师承的绝技。
先生，哪三味药？
这三味药嘛，一味是解表药相思子，一位是清热药一见喜，一位是清心药并蒂莲。
他说完这三味药之后，
自觉着既用隐喻表达了自己的心思，又以医术显示了自己的才华，一举两得，双管齐下，大有悠悠自得之感。这人在得意之时往往忘形，他也不再思索君臣之礼、男女之嫌了，只是把目光直瞪着看着娘娘，那个眼里边好像在说，您明白吗？我这意思。
他不这么看呢，
娘娘倒还没有注意他这三味药的含义，如今一看他目光集中，神态异样，这使娘娘马上一惊，她忽然意识到相思子、一见喜、并蒂莲，这不是有意的轻薄挑逗之词吗？方才把这个人看错了，他不呆痴，是灵敏，他不迂腐，很闯了，敢在刚死了帝王的皇后面前眉目穿情，言语放荡。娘娘越想越气，忽的把这腕子从夏侯荣的手底下蹭的下子就抽回来了，冲着外边高喊了一声，太监快来。这一下子来看病自找病，是结果成病，想得好没落好，终没能好。